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印圣经里面是出现的是遵守神的话，可是我们在一般上教会都或者神仙都说应用神的话，那么应用跟遵行之间什么不一样？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要直接用遵行，而要用应用？
哇，这么好的问题。一般神学院讲的是应用神的话，而不是遵行神的话。那应用跟遵行有什么分别？为什么我们不用遵行这两个字呢？为什么不直接就用遵行呢？好，我是用最坏的打算来回答你的问题哈。今天的福音派的神学院受了很多不同方面的影响。新正统的就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哈，我不再讲下去了哈。新正统跟后现代，我另外再讲一个，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那杜威是胡适先生的老师，那在杜威之前还有一位叫 William James 威廉雅格啊，他是19世纪中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啊。然后呢，杜威是第二位啊，跟雅格呢。James 或者詹姆斯哈，应该翻成詹姆斯，是换汤不换药的。怎么样换汤不换药呢？我们就讲杜威好了。他们是不相信宇宙有真理的，这两位哲学家是对基督教非常的敌视的。所以图是说吗？少讨论一点的主义，多解决一些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宇宙没有真理，你们基督教不要搞这么多教义。你只要把一些个教学或者学习的环境呢，搞得让学生能够发挥他的里面的潜能，学生在一个理想的环境里面，他就会去发掘，就会探索，会学到东西的。那这个实用主义呢，是影响美国最深的教育哲学。那我现在来批判一下归纳式查经，那我是很喜爱归纳式查经的方法的，但是还是要对他有一个批判。就是说没有圣灵的重生的人呢，可以借着归纳式查经法真的来认识神吗？当然是可能的。假如他在归纳式查经，特别是福音性查经啊，就是包括他做了一个福音性归纳式查经小组的组长，带领这些查经的时候，圣灵光照他，使他大信自罪，他认罪悔改信主了，有可能的，常常发生的啊，感谢主。但是呢，实用主义呢本身是不假设，不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的，他绝对不会宣称圣经就是绝对真理。好了，那我们的基督教教育的老师呢，是从一般是从美国的神学院拿到基督教教育的博士，或者至少是高等的硕士。那基督教，对不起哈，基督教教育在特别是福音派或者一般的保守派的神学院里面，他们的教育哲学呢是不加思索，而且是乱七八糟的。我举个例啊，有一位Biola University 的基督教教育的教授写了一本叫做基督教教育哲学 Philosophy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很贵的，25块美金。我买，哎，我一定要知道福音派神学院里面基督教教育教授是怎么样讲哲学，不论他什么派别是怎么讲哲学的。结果我看到目前还在出版的这本书啊，他是用上一代的一个教授的一本原著修改发挥一下。他完全不了解柏拉图、阿里士多德，然后呢他对这些希腊哲学做出来的应用，或者中古时期的经验主义所做出的应用，简直是乱扯。我不是说他讲的不对，我说他根本没有了解到哲学是什么。所以基督教教育教授里面有一些呢是哲学完全不懂的，写出来是一点都没有帮助的。结果他就把他自己福音派的那些信仰讲出来了，他就借了哲学家的口来发挥他本来就要讲的很显明的很基本的一些的常识啊，这个第一点。第二，基督教教育本身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因为他的哲学底子不强，神学底子也不强，所以呢他基本上在做一些教学法 pedagogy 的教导。那这些教学法背后啊 那些对人是什么，孩子是什么，人有罪吗，罪又让人的学习带来怎么样的影响，教学法要考虑到人的罪跟重生的必须吗，重生的人我们怎么教导他们，圣经的地位是什么，教义的地位是什么，人的环境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孩子生长的环境怎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性向的不同人分四种不同的性向，或者十六种，或者多少种，这种的理论合理吗，这些问题他们都不去刻意的去思考的。所以呢，基督教教育一般呢就是教你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推动教育事工，教导事工。那我在这方面呢曾经有一次的讲座英文叫做 How should we then teach?中文是下一代的教育下一代的教育一年前我在槟城曾经讲过这一方面。就是说你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讲应用不讲遵行嘛，我答案就是说因为受了这种的教育哲学的影响呢，我们喜欢用一些世俗的词汇解释应用。解释这个字圣经不是没有的，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6节到44到47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那个字呢就是释经学 hermeneutics emmanuel 那个字根所以圣经里面有解释这个字。应用呢反而呢是你们要昼夜思想遵行谨守遵行我的话，那些词是圣经里面有的。神学家包括基督教教育专家呢，他们一般都喜欢用圣经没有的词汇应用啊，然后呢去探索去探索神的话等等啊。那我没有说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词，播客复用一大堆，对不对？这个星期我们已经用了可能100个名词不止了。不过每一个名词，比方说刚才有人问应用神的话就是认识神吗，那我每一个字就给你先挖那个定义，然后才回答你的问题嘛。所以我们不是不可以用圣经以外的词，应用这个词不是不能用，弗兰姆常常用的，解释跟应用是同一码事。但是我们首先要假设或者相信，假设讲的有点不太正统不太属灵我们首先要预先的相信神存在，他是宇宙的主。好了，现在我们来问用应用这两个字好呢，还是遵行这两个字好？可能用遵行神的话这五个字呢，对非基督徒听起来有一点武断，那是必然的，那个是十字架的绊脚石2000年来我们都知道的我们是教导鼓励激励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的。那所以你说那应用跟遵行有什么分别，在富兰姆的理解是没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不直接用遵行呢？因为我们的传道人神学教授受了这些从杜威来的教育哲学，要我们呢少谈理论多谈实际，而他们这个实际的定义是什么呢，他又不说出来的。昨天我不是给各位开了一个玩笑吗，说什么叫实际，是不是就是自助餐厅里面龙虾一出来你就又拿两大盘不要吃亏，什么叫实际，望子成龙是实际吗实际就是你今天这个星期跟家庭很温馨很亲密就是实际了吗？一个家庭可以很温馨很亲密但是完全不敬畏上帝的，他的价值观就是经济的安全等等所以什么叫实际实际就是让小孩子有自我形象这方面的健康吗？那个是完全世俗心理的观念。所以实际要从就实用嘛，应用实际这些都是同一类的词汇，对不对应用就是要把圣经化为实际。那什么叫实际？实际是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话，顺服他的话，爱他，以他为乐，以他为望，敬拜他，为他而活，甚至为他而死，这叫实际，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跟从他。而不是在方法上，比方说实际不是说你买了一个机器，比方说你买了一个闹钟坏了OK, 你拿开说明书 ,1234, 你怎么拆的，零件在哪里，哪里需要换需要改。这个就叫做实际吗？不是的。当然机器坏的你要懂得怎么做。为什么要知道怎么修理机器？因为你要用。为什么要用？因为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荣耀神跟享受他，所以呢你需要闹钟起来，早上起来来 荣耀神跟享受他，这个说的不过分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凡事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不论吃喝，是不是？什么叫实际？我们对实际这两个字呢 practical 这两个字实在需要重新的考虑，不然的话我们继续的一百年来啊，自从胡适先生把杜威的教育哲学带到中国啊，我们一直来呢是用了一些很世俗的定义来用实际应用这些词的。我不是说不能用这些词，能够，但是假如教会里面有这种的敬畏神遵循他的话，这种的精神啊，我说泛滥在教会中呢，那用这些词不是问题的啊。问题是现在不单单是杜威的教育哲学，还有心理学，就是专门讲啊自我形象那种的心理学啊，那很快的就会有新纪元的邪教异教的思想会出现在我们的教育的材料中，因为必然的，世界上哲学宗教发生什么事马上就进入到神学院，除非神学院警惕啊，抗争，不然的话神学院讲什么，讲台跟主日学再过一两年都出现这些的观念的，因为我们买的书籍都受了这些的思想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要从根那里啊去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用遵循而用应用？那我刚才说我是用最坏的打算来回答你的问题，用最好的打算来回答你的问题呢，就是弗兰姆说应用跟遵循是同一码事。讲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解释神的话就是应用神的话，应用神的话就是敬畏神的话，那你用应用没有问题。好，还有问题吗？
请问用应用的话会不会有一种危机，就是说把实用主义无形中也世俗的实用主义这一类的思想带进了讲台或者教会？
假如用应用这两个字，会不会无意中呢就把世俗的实用主义观念带进教会？答案是，自从有基督教教育课程以来，这种事情每天在发生在教会中，每天在发生在教会中。对不起啊，我已故的父亲是基督教教育的教授啊。那是的，我们要很小心。那比较可行的做法就是广泛的教导如何思考神的话，广泛的归纳式查经，读经的译书，这种的书呢只能够带我们走到一个初级的终点，进到中所谓中级班了。当然没有什么初级中级啊，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归纳式的查经原文解经等等呢，我们必须要从教义正统教义的角度来解释每一段经文。那这句话呢是违反了全世界福音派神学院里面大部分圣经教授的教导原则的。啊，我这句话不夸张的啊，我再说一次啊。假如我们要真正看到实用主义是为神的道彰显的话，我们要刻意的好好的，当然要谨慎的把基要的教义，三位一体啊，基督神人二性，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是我们代罪等等啊，圣灵的重生是必须的。什么叫做属灵呢？就是称义和成圣。什么叫成圣呢？我们要刻意的把基本的教义放在我们解释圣经的过程中。你这样做在一般的神学院，你读新约旧约课一定不及格，因为他们不成熟，他们的教授啊要你解释这段圣经就解释这段圣经。好了，你解完了啊，你做好你的希腊文的功课，你解释完这段圣经之后呢，你说诶，这段圣经就等于这段罗马书就等于以赛亚书讲的咯，你就写了。或者教授要你这念旧约，你要解释用希伯来文解释以赛亚书第53章，你讲完之后诶，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咯，不及格。现在很多的老师说不及格，重做啊，不可以已经解经。我要你做的就是解释这段经文，你不可以扯到圣经的另外那个约那边的。那这个是因为圣经神学啊，圣经老是不成熟啊。那这个话不是我讲的哈，是巴克讲的。不过现在我也讲了啊，巴克说你们这些圣经老师啊，你们都在山底下面井底蛙，你要跑到山顶上面看一看，你要从神学就是正统的教义来看。 爱德华兹这样说的 Jonathan Edwards 18世纪的福兴时期的清教徒牧师，他说我们对每一段经文的理解在于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我们对每一段圣经的理解在于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系统神学就不能解释圣经，但是没有人是没有系统神学的。简单的说，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系统神学的有色眼镜来读圣经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的。读经一俗的作者们，所有的新旧约老师都是带着有色的神学眼睛来读圣经的。那问题是，我们这副的神学有色眼睛是正统神学吗？是正统的教育吗？还是受了实用主义、新正统、保守派等等的影响呢？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一种的教义式的解经讲道 ，doctrinal expository preaching。清教徒是这样读圣经的，我的意思说，清教徒是这样预备讲章的，啊。他站在讲台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读经读哪一段好了，他读了，牧师读完圣经之后呢，他就会把这段经文的要点再说一次，就是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有什么的事实 facts。 他这个事实的意思就是说，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关于神，关于神的计划、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再来一点一点的解释这些的要点。它每一个要点很长的，就是比方说有三个重点，这篇讲到有三个要点，它每个要点可能是两行半这么长一句话的，你只要想知道，我可以读一两个例子给各位听。然后呢，它再来一个很长的应用。我的意思是说，清教徒的讲道是刻意的把每一段经文的教义讲出来。那应用方面呢？它应用方面呢，是把这些神的属性、神的应许、神的诫命呢，来刺透人的良心，这个叫应用。而不是说这个机器坏掉你怎么拆零件，不是在这个这么肉体物质世界里面的应用，乃是说首先刺透我们的良心。这段经文讲神的伟大，你怎么看？你的心忽略了神的伟大吗？你有常常思考神的伟大吗？神的伟大成为你的最大的喜乐吗？他会问很多很多这种的问题的啊。那这个是清教徒解经应用部分。所以有些的清教徒的讲章呢，他前面有三个主题解释了这段经文的教育之后呢，他后面可能有16、18个应用，很长的。所以清教徒讲到可以讲两个钟头啊，因为他应用方面很长，他应用都是从经文里面这几个要点、这几个教义那里发挥出来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说我们必须从正统教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
我们必须从正统教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是的，解释每一段圣经、每一卷圣经，是的。
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圣经它都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
对，整本圣经包括旧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并他的救赎。
那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这样子理解，就是说必须从正统教义的角度来解释圣经，也就是我们每一篇道都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对，所以每一篇道都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是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讲旧约经文你不可以把尼希米就当作工商管理的典范，太多这种书了，对不对？领袖学读尼希米记计算代价、衡量工作、分配工作等等尼希米记不是讲工商管理的，不是讲领袖学的。尼希米是讲被掳之后神的子民怎么被塑造为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荣耀，但是懂得自己是谁，而且有神的律法，也愿意顺服被神的律法管教，这种的形状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简单的说，尼希米是讲旧约的历史最后一段神的子民的外形，就是人数少了圣殿没有这么荣耀，城墙呢终于辛辛苦苦的围好了，特别是很有趣的，有女性的家人是做了双倍的，有姊妹的家人做了双倍，对不对很有趣的。然后呢，这个他们知道，这个群体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有神的律法， 直到主道成肉身，那个是尼西米的记得这个真正的意义。那你怎么应用呢？那我是这样应用的。那尼西米记既然是旧约历史的最后的这一段，那请问新约历史最后那段是什么？哦，使徒行传28章呢？27章，这个保罗在罗马虽然是软禁，但是还是卷起袖子来不断的传福音啊。这个是至少历史方面啊，历史书啊讲到最后的那一段。好，请问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要怎么样啊建造我们的教会模式，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啊，我们可以延伸这样看。那我们先要看旧约历史的尾声，新约时期的历史的尾声，然后我们现在是主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主没有来之前这一段的教会我们又要打造怎么样的教会呢？那这样看尼西米记，我感觉到就是以救赎历史为中心。那当然那神的道呢，那这个核心是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已经来，已经复活升天。再给各位一个例子，我们威灵斯的神学院的早会是很短的，连唱诗祷告读经跟对不起讲道还唱诗祷告读经讲道最后的那个讲道一共是15分钟。那有一次我们旧约老师讲道，我看表时间快到了，他讲什么？他讲阿甘啊，阿甘一个人犯罪，整个以色列民都受到神的审判啊。我看时间快到，你要讲什么？好，他讲到最后他就说，是的，神是要施行审判在他的子民的。好了，时间快到快到了啊，只有2分钟差不多。他说，是的，有一天神要再来审判，不过他不是施行审判，乃是担当审判。完了，接受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一次在旧约里面神的审判呢，就是说明主耶稣要来的时候他所担当的审判是怎么样的严厉，神的圣洁的和愤怒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好像当时神这样惩罚他的子民，至少有那种的程度跟严厉。但是新约给我们看到的是神是怎么样来 inflict 施行审判的呢？是把这个审判 inflict 这种的打击呢倾到他自己，就是三位体第二位神的儿子的身上。所以从亚干可以讲耶稣的，从参孙可以讲耶稣的。参孙是一个很糊涂的神的仆人，对不对？他是神的仆人，那是神高的士师。好，但是有参孙他的死的确救了以色列民。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不糊涂的无罪的神的仆人，神的子民的领袖，他就是他的舍命拯救神的子民。所以有些地方参孙跟主耶稣是相似，他们的职分是相似的，他们的性品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参孙指向耶稣基督，阿甘的事件指向耶稣基督。那要小心啊，我们不要做灵异解经啊，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救赎历史里面，神怎么对待他的约民，他的 covenant people 啊，然后才应用到今天。
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清教徒的他那个教义式的那个解经
啊，那个教义式的
教师的那个圣经讲道嘛，
对不对？
讲到现在是因为我们在学校学的讲道，就是说我们是用经文式和那个解经式。你说我们现在是说这两个讲道的那个有没有它的结合点
？OK， 现在学的是经文式。
我们有主题式讲道，还有经文式讲道，还有那个解经式的讲道。
OK， 有。
主题式的讲道和那个经文式讲道，还有
第三是什么？
解经式的讲道。
那请问经文式跟解经式有什么分别？
就是经文就是我们哪一段经文来说，
是
那解经式我们可能是就用一段的经文来解释，就像好像你教义式的讲道就把这一段的经文的教义就讲出来。
不要紧，不过我觉得第二第三不是同样的吗？
不是，我们在串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我用一节经文跟整段的经文可能不一样。
啊，可能经文可能一节经文的。
啊，有用一节经文，
四部
经
有
整段经文。
啊，经常有时也是使用一节的，不过它可以发挥得很。
啊，我想说我们在引用的时候。
OK OK， 经文解经跟专主题。
啊哈哈，主题还有就是说这个，我就比较着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比较侧重，就是比较解经的讲道，跟着他的教义式讲道，我们有没有一个结合点，或者说有是引用的这个清教徒的这个。这个方式
呀、yeah, 问得很好啊、因为呢圣经新旧约66卷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讲道，圣经也没有告诉你每天灵修是十节二十节两章还是新约一章旧约三章或者四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讲道法都是人造出来的，很多是很有用的 OK， 都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啊，才会有讲道学讲道法这门学问出来嘛。啊，讲道学讲道法肯定就是从文学跟修辞学那里借一些的观念过来的，因为圣经没有讲道法的。你说耶稣讲比喻我们也讲比喻，那保罗讲神学我们也讲神学吗？以赛亚讲预言我们也讲预言吗？当然不是嘛。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本66卷的圣经呢？好，经文式的讲道呢，或者释经呢，就是看一节经文。那一节经文呢，我们盼望不是out of context， 断章取义啊，当然不可以断章取义。你说希伯来书也断章取义引用旧约，那他们是圣灵默示的，他们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就是了，就这么简单。OK， 好，不可以断章取义，经文的解经跟讲的就是处理一节，解经可能是处理十节到二十节。好啊，这个都是很正确的做法。然后呢，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好奇呢，所以当我做解经式的讲道的时候呢，我偶尔会用三章圣经或者整卷圣经，希伯来书、雅各书啊。但是然后呢，最后焦点放在，比方说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你们圣灵不单是出于信心，也出于行为。但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讲到二章二十四节，好叫我们看清楚二章二十四节的意义。好，所以有一节经文做单位的，有一段的，有好几段的，主题或者是教义式的讲道呢，就是用整本圣经做单位。不论是主题式的讲道或者是教义式的讲道，有断章取义的，有不断章取义的，就是不论你是用教义式的或者是用主题的，都可能走样啊，都可能不是按照圣经所讲的。比方说啊，圣经如何看成功啊，那你怎么去抓圣经呢？那盼望你去箴言那里找啊，就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的，敬畏耶和华的，凡事亨通啊，你不要去乱扯嘛，对不对？啊，那所以主题的和教义的讲道呢，都可以用的。啊，教义式的讲道又分从救赎历史来看，或者从系统神学的教义来看，对不对？比方说刚才我讲那个阿甘的例子啊，或者参孙的例子呢，就是从旧约看基督，从基督看旧约。然后另外一种的教义式的讲道，比方说我们讲得救的确据 ，OK， 我们会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作为我们基本的信念。那我们可以那篇道呢，可能是用了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的，可能我们用撒种的比喻的，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可能我们用重生这段经文的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八节的，但是我们呢，同时要强调的教义是威姆斯信仰告白的第十八章的得救的确据啊，那是教义式的。所以你可以引用不同的经文啊，毕竟我们的信经啊，就是威姆斯信仰告白呢，那列出几百段的经文，上千的，所以你可以用那些经文，或者你去主题会系圣经啊，那本来不是改革中的，而是很好的福音派的，可能是四点加尔文主义的啊，一本的很好的参考工具。好，那教义式的讲道呢，就是从一个专题一个教义，然后呢盼望我们所抓的经文呢，第一不是断章取义，第二是跟这个主题真的有关系的，换言之串珠不能乱串的， 不是串珠圣经里串珠都可以用的啊，串珠只不过是把这个字在几个地方出现过的地方告诉你，那最稳妥的地方就是看经文汇编咯，他给你整页的经文，那主题会系圣经就给你做一个捷径，一个 shortcut， 给你快快的抓到一些的经文。好，所以呢研究圣经有一节的研究，一段的研究，一卷的研究，整个旧书历史的一节的，一段的，一卷书的，旧书历史的一个阶段的，或者旧书历史的全部，就是从基督看旧约，从旧约看基督，最后从教义来看，还有最后的最后，有一些是非教义的专题，就是说圣经怎么看核子战争，怎么看基因工程，那些不是传统教育学所处理的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呢，你肯定要建立好的圣经神学或者系统神学，就是教育的根基，然后对这个问题，对不起，从经文哪里去应用延伸，针对这个问题，最后你做出一些相对的，是你想出来的或者书本所说的一些的应用啊。所以我把讲到要处理的单元做这个原则来给你放一个框架，一阶一段一卷一个阶段，整个旧书历史某一个教义，甚至说整个教育系统，最后是教育系统里面没有的专题，都可以，都正当的，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你，你每一次讲到就是处理十节圣经，给定出三个要点，最后加一个故事。这个是很好的讲道法，几百年来我们都用这个讲道法，很好，不是唯一就是了。那我是最近这几年呢，才从一种的内疚感释放出来，因为我最不懂怎么讲一些，哎呀，我以前小的时候，或者我小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啊，用这种的勾人心弦的故事做结束，或者每一点呢、啊。甚至讲道法现在告诉你的，比方说你第一点是什么，第一点下面一加一 A， 你讲一 A 之前你先讲个故事，然后才把那个一 A 那个要点讲出来的啊，你都包装的好好的啊。我最不会讲这种故事，所以呢我后来想一想，哎，究竟教会需要什么。是的，我神学院所学的讲道法就是三点加一个故事，或者三点加一首诗，短诗 poem、okay? 那但是我是热爱系统神学的，我又看到这些教义的原则实实在在是教会需要的，所以啊，曾几何时，大概过去五年了，我就开始不向听众道歉，就讲起教义式的讲道来，结果我发觉，诶，平信徒有回应啊，因为有些的原则，比方说什么叫实际，是不吃亏就是实际吗？不是的，是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开端才是实际。那这个是我的两篇的讲章啊，那这篇讲章想了30年了，我还记得1979年我就开始写一篇文章，什么叫实际，没有写完，每次都没有写完啊。那终于呢写完了，没有写是讲完了啊，讲出来了。所以我目前快要进入到我第七个人生第七个十年，就是还没有到60多岁之前呢，我已经定义，所以我自己给自己定位，我的讲道法是教义式的解经讲道。那一般来说你去讲道法的书里面，你可以找到教义式的讲道。我呢又不甘心，因为呢教义式的讲道呢给很多人呢就骂为是不是释经学的，不是释经的讲道，所以我说教义式的释经讲道 Doctrinal Expository Preaching。 特别是面对中国大陆的群体从传福音开始，从福音预工开始，我发觉我从小，对不起，从大学年龄所学到的归纳式查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5章1-11节，请问这段经文有哪些人物啊，发生在什么地方，加利利海在哪里啊，你地图可以找到吗耶稣基督为什么去找彼得去找借他的船当天他是向谁讲到然后呢他讲到之后耶稣基督向彼得要求的是什么，那这个是归纳式查经法很正确的一些的观察跟解释的问题，然后你再 加插一些英文的问题。我发觉中国大陆群体呢，大概大部分的人呢不耐烦这种的很精准正确的归纳式查经法。所以呢曾几何时呢 ,1988 年就是六岁之前呢，在美国呢，我就开始用好像新月概论这种的书，或者是研经版圣经里面每一卷书前面那个介绍呢，这本书的作者主题，特别主题那一段啊，曾几何时呢，我就开始用很大的一块的圣经一卷的来讲信息。我发觉呢，很多对圣经接触比较有限的不论是信徒或者是福音朋友呢，他们就比较快的能够掌握，而且呢他们，对不起我这样说，很自大狂的说，他们会说这样子的信息不浪费他们的时间啊，他们呢难得的又打工又念书又要看小孩子啊，当然不信的信徒当然会这样看嘛，难得来到教会一个小时，聚餐完了又唱诗之后，难得这四五十分钟啊，他要抓到一些重点。所以呢，我因为有神给我很优秀的老师们，不论是大学的哲学神学里面的圣经神学、解经还有系统神学，所以我把他们的精华，比方说约是旧约的，天国是福音的啊等等，恩典跟信心是保罗书信的，把他们的精华呢刻意的倒在我的个别的讲章里面，刻意的，那这个是犯了绝大部分讲道学的规则的，所以我差不多每一次讲道都是违规的，假如是用今天的讲道法来说。但是我说时代的需要，中国大陆群体的品味，就是说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请你告诉我究竟你要讲什么啊，这种的品味跟需求呢，已经不容许我们平面的，就是不立体的去解经讲道。那我这个是经验谈啊，上面那段呢不属绝对真理，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威姆斯的信仰告白也没有这样讲，所以不属改革中神学的本质里面的，只是个人的经验谈啊，是我的服事的经验的一些的分享。
就有一个人他这样解释雅各，他说雅各是瘸腿的，就是说他把雅各的遭遇，雅各这个人应用到他，因为他本身也是残疾的，然后呢他就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所有残疾人的身上。那么如果说从一段经文当中提取一个跟本当事人，就是说解释的人一个相同的情境当中的一个共通点，然后来应用，这样子适不适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灵异解经跟那个影射式的应用，那个延伸式的应用有什么对照影射式或者说延伸式的应用有什么错误或者说欠缺。
第一个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解经呢，有很多的限制，除非那段经文你是好好的从上下文看，不断章取义，而且呢不论是残障的或者是自卑的等等这些的主题呢，我们要从救赎历史和系统教育里面先得到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回来问这段经文究竟是不是在讲神怎么对待残障人，然后雅各是不是真的是残障人啊？那圣经没有说，照我的理解没有说，所以假如要讲神怎么对待残障人呢，这个是可以讲的啊。那我宁愿去旧约那里找那些寡妇、大麻风病人等等啊，那些看神怎么特别爱他们。我们不是不可以讲神特别爱残障的人的，可以讲的，但是取材要正确啊，不要断章取义。第二，灵异解经和那个我对不起不会讲了，延伸什么延伸式的应用有什么分别？分别是灵异解经呢，是从一段具体的经文或者一个具体的救赎历史呢，去投射到一个跟这段经文或者救赎历史没有关系的一个原则。灵异解经是这个意思，就是从五饼二鱼，五个饼代表什么，两条鱼代表什么，挪亚40天代表什么，圣经没有讲的，你去搞一个应用出来或者一个投射出来，那叫灵异解经。 我这样说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种正确的应用的。我现在画一个三角形哈，是这样子的，一条长的，左边垂下，然后再斜斜的上来。不正确的，垂直的，不正确就是灵异解经，正确的就是经文的应用啊。好了，这条平的线从左到右的，就是啊旧约有预言耶稣基督，或者旧约预备新约。那这个从旧约历史看，好，斜斜这条线呢是代表预表。刚才我说的参孙呢、这种的例子呢，就是从旧约来看新约，但是不仅仅是预言或者是预备，是它是有一个意义的。不过预表呢，都是指耶稣基督，都是指耶稣基督，没有别的预表的。预表这个字就是指旧约怎么预表耶稣基督的意思啊。所以呢，是从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的职分，首先看他这个人参孙士师是什么意思。参孙是一个士师，大卫是一个王啊，什么意思啊？先搞清这个。然后这个王、这个士师或者这个祭师呢，他是跟新约的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有所同，有所不同。所以这一位的参孙，这一位的祭司或者君王呢，是怎么样的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个不是灵异解经，这个你先看清楚他这个职位或者当时的情况是什么，然后看他是怎么样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些大原则呢，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君王啊，圣经有吗？好，你参考一下新约圣经引用的经文啊，应该有的啊。所以这一种的职位或者是这个情景，跟耶稣基督跟先知有没有关系？有，要有经文的根据，然后去做这种预表，那就不是灵异解经了。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结束祷告，求天父继续的怜悯我们，给我们在你的道上有长进。给我们懂得怎么自己去挖掘你的道里面丰富的真理啊，提高自己对你的话语的悟性，也提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叫我们站得稳，做一个你忠心的仆人。主，我们这些都是为了你的教会，为了你的荣耀，求主继续的坚定我们的心智，是为了你所爱的教会而去努力去改善我们的阅读或者是学习的方式。谢谢主我们不需要放弃我们对你的热忱去追求学问，我们对你的热忱也不摒弃我们在你的话还有这个世界上的学问的追求。求主给我们找到一个整合的一个姿态，叫我们心中满足，也知道自己在长进。奉耶稣基督这圣的名求，阿门。